大家边用边听着啊，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活史诗一结束，马上就会开始我们已经停了三年的楞严经要恢复开始讲，所以时间也比较紧迫了。那加上这个法也比较深奥一点，有时候就怕说大家在听闻啊，听到最后又掉入了很多的佛法的冥想，就不能形成一个实质的智慧。所以佛陀当初在讲楞严经的时候啊，也都是拿现实的情境来引导阿难。那所以说所有的智慧它也必须要是用到这个现实当中去能去抉择的。那我们如果缺少这种实质的这种智慧啊，这种学习啊，学多了也不一定有用。所以这里面有谈到，就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楞严经里面讲歇即菩提，在缘觉经里面也讲知幻即理，离幻即觉。那这问题就出在如何歇咯，如何知咯。所以佛陀才会用很多的善巧告诉你怎么样去停止那个颠倒。但我们现在就是往往就会开始又用很多的概念，这是我跟大家讲的，这务必要大家谨慎。或者我们学习佛法会越来越脱离现实，我们经常会被境所执着，所以第一个容易执着，再过来善巧会没有。而我们看一件事情就看不到更多面了，我们不能从更如实的观察里面看到它的本末，看不到它的因果，所以第一个我们对事情的判断会错误，再过来就算判断了也容易掉入判断里面的执着，所以变成我们的学佛变成非常第一个。昨天我在绕佛的时候就想到一个问题啊，有时候我们学佛学到说越来越笨，说实在这是我的心情，很多事情变成该有的抉择该有的观察我们比较不容易了，然后就算会了也放不下，就变成我们实际上我们不要，我们是徒有学佛的名啊，但却没有学佛所得的自在跟智慧，所以在同样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有更如实，就是说一个有学一个没学，结果我们不容易看到学佛之后的功德增上，我们看到有时候处理事情要比一般人还差，因为学佛学笨了，不会，照理讲应该是不是我们学佛以后就有一个学佛的样子，然后就脱离现实应对现实的观察各方面，反而不会了，不是，应该不是这样，应该我们是越来越比别人不迷惑于现实，不会被执着，但能知道因缘变化，这是我们学佛之后的决心，应该是真的感应，而不是我们发觉很多事情我们就变成只是一个虔诚，但又如何。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看到，比如说我们这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一个人 我们看到没学佛的做事反而比较理性，那我怎么去彰显学佛的价值呢？对不对？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有的人他是因为本来他就在这方面比较不熟，我们不能动不动跟不同人比。但如果我们普遍学佛的人并没有表现出那种佛法给我们的那种如实对现实缘起的，我讲的不是理论的缘起啊，就是众缘。因为看得清楚，所以不会执着；因为看清楚，知道它变化；因为看到它变化，所以我会应用，我会活用。这是学佛的感应。好，应该是这样。我们不能到最后只是不断的让自己沉浸在一个境界里面，却看不到佛法的真实用。我们之所以放下，并不是勉强放下。我们今天要给很多的道理，也都是真道理。好，因为阿难他听够多了吧，所以阿难，我说阿难说的是很可怜的，每次都拿他开刀，所以阿难对佛教的帮助才是很大。他一路上大概都是负责被骂的，但少了他佛法就很难行。但他就视线，他是多闻，他记忆力也很好，但就差点出问题了。那这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出在他的心，不是吗？当然人家施以咒语要影响他，一般人当然受影响了。我们不从一般人看待，我们是要从一个解脱者，你毕竟没解脱，所以你跟一般人一样受了这个咒语的影响。但你怎么是亲近在最旁边的侍者，你怎么跟一般人一样？好，那我们就回头刚才讲的，我们现在念佛里面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其实楞严经、圆觉经我都不希望它是一个理论，但我希望大家拿出来用看看。我能不能，因为我平常念佛是这样念的啦，我自己有一套我的念佛方式。知幻即理，离幻即觉，这其实是实相念佛的。但我一直强调实相念佛不是一个空洞，或者会如果没有这种认知，所谓实相念佛都会越来越幻想似的。但我的实相念佛是越来越觉悟似的，就是说当我说歇即菩提，我们先不要讲后面的结果，我们不要讲离幻即觉，也不谈这个觉，但我们总是要知它嘛。我们不要叫狂心顿歇了，可是狂心顿歇难道是真把它冰起来吗？打死？不是这样，是因为我越来越依着活的角度，而且不离开我的生命，不离开我的经验，我利用佛给我的抉择角度，越来越看它，越来越虚幻。知幻即离，不用方便，也没见次，离幻即觉。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觉悟，而这个是你看啊，他的意思，当你是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哦，他没有方便，不假方便，他没见识，只要你知，歇即菩提，狂心顿歇。狂心为什么？你瞎忙，我怎么没有头？他有头啊，他瞎忙，他以为他没有，吓得要死。我们现在其实这里面不是要给你谈的，因为上一个我尽量把这个道理不要谈的到最后，我们如何马上狂心顿歇？歇什么？你从来没有离开现实的缘起的观察，你脱离了现实生命的经验里面，要顿歇哪里啊？我们从现实的经验里面，然后看到每一个法都如此。所以我常讲，就是我们的 智慧是来自现实，回到现实。所以我们在念佛当中，避免不断只是在自我要求进入一种情境，希望某种境界的现前。这个境界不用去管了。我们经常在寻求追求一个境，包括我们在追求一心不乱的境，我们在追求某种禅定境，我们在追求我们的心歇。错了，是知，知幻，知幻照见，从来都不用离开我们现前的缘起去观察的。所以你如果离开的话，你这种要离，离什么？没个根底嘛，知幻即离。你又不知，你是概念上说它幻，但你从来没真知，所以你也没真离。问题在出在这里。所以我说不用谈那么多，不如在现实当中，也这么老了。世间很多，不用谈很多，人世间诸多变化不安。你不安，包括我们自己不是吗？我们的情绪起伏，我们的各种身体各方面种种东西，即便我们现在修行，是不是也苦恼？是啊，因为怎么都没感应，就是因为苦恼我才修，我从苦恼知苦恼才是我修行的本意。我离开我这个苦恼的觉知，我另外再寻求感应，我就是这笨。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我修得很苦恼才是我修行的动力，不是吗？我的苦恼就是我的动力，就是我的愿力。我从我的苦恼才要知道说为何苦恼，一切根源不离开苦地，不是吗？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撇开眼前该做的功课，另外去想那个东西，是吧？那你说哪说一心？你只要如实，它就一心。你只要如实的开始用佛法告诉你的正确的角度开始观察身心，你只要知幻，都不要人告诉你离就离。只要你知幻，不用你另外提醒离，那知幻就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百般不断在调试就很困难？为什么？因为你那个狂心啊不歇啊。那为什么狂心不歇？就是不认清楚它。我们谈了很多道理，从来不是希望它传为理论，我们希望是在现实当中。那每个人啊的境界不一样，有的人快，有的人慢，有的人体会的深，有的人就是啊有一点善根，加上福报具足，重大打击。哦，我用台语讲的，按那个觉醒，就觉醒了。闽南话那种用词，我们讲觉醒这两个字，啊，国语有点淡淡的觉醒，啊，我们讲觉悟，台湾话叫干哦，觉醒，都是觉醒觉悟。但这个台湾话讲这种话，有点好像。你个唔觉醒，你还不觉醒？这里面有一种，我发觉有一种实在感，跟我们纯粹讲觉醒觉悟，我觉得当然这是我们的生活语言习惯了，所以我们在世间讲觉悟，你来觉悟，我今嘛觉悟啊，我现在觉悟了，感觉是有经验，有个实在的东西让我从中觉悟出来。这种觉悟，当然世间的人觉悟不彻底的，但我至少他有一个东西，所以有一个我讲的东西，就是比较有一个实质的东西，让他讲觉悟，而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认知。所以我们在念佛里面，其实有一种我一直在引导大家要留意这个感觉，就是说。当我知道三界活在，当你能深深体会三界无一安稳处，这个念佛心就不同了。好也虚假， 而看到这个短暂的虚虚实实竟然蒙骗我一辈子继续轮回，我有这一份根源的觉悟，而不是在小地方的觉悟。小地方的觉悟啊，起的道心很快就动了。所以我们现在人要能起大觉悟，那种根性人不多。我们现在人家，哎呀，我现在放下这个苦，我现在放下这些执着，这个东西稍微世间比较善良的、品位高的早就做到了，不需要你学佛，对不对？世间人很多人，包括你看，我知道的一个回教的亲王，他们是回教的呗。他舍掉他的财产大概台币1兆，你有他的舍心吗？那你是干脆我们去信邪阿拉好了。是不是？我不是讲说一个印尼的外劳捧着他的主人的便，看他排便出来，好高兴。这种由之内心，只是他只是被雇佣而已啊。但他那么守护他的主人，抱着便不但不嫌脏，还高兴。我们要修到哪时候才起这个心啊？这个还是世间法，哎，这还是世间法。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到，就是说这个世间法很难得能起这个大这种慈悲。但我因为看到人更深细的苦，我起的慈悲，我很赞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起的慈悲应该更胜过这一个外劳。我看到的是众生更深细的，不是这一起生病，我看他生生世世轮回，我看到富贵人，我依然悲悯，因为他还是轮回人。我看到我的眷属，我看到所有一切，我看到的是那种眼前的这种。眼前这些苦只是一时，长远苦是长久。这些都见一种观念，看得很彻底，这种心才宽阔，这个菩提心才会从这里生，就是彻底的无上正等觉。觉什么？不要空洞化。觉不再轮回，觉一切众生，令众生也觉。这你如果没有高的品位，你这个菩提心生得来怎么生？你要觉那个小的哦。那一旦你觉小的那个念佛的心，那个劲不就跟你心跑吗？你这样小小心跟土心就差很远了。你缺少了恢宏壮阔的心呢，菩提心呢，缺少一个间的。跟深层的轮回的无止境的颠倒苦你看不到啊，所以你的愿力不彻底啊，是不是这样？但这个谁谈，对不对？或者我们大家就开始赶快啊哭啊哭，我都知道大家讲的都差不多。问题我讲的是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的格局在哪里。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念佛者他不是一个光苦而已。我一直跟他讲，现在很少人发这个心的啦。问你们检查一下，几个人是想行菩萨道，以行菩萨道的发心求生净土的？有啦，这个就是口头上回向的时候有说啦。不过那是习惯，反正词都是这样安排的哈。啊，念也习惯，反正背都背好了，不念也可惜。那么回路说佛，谁真的在想回路说佛？所以我才讲说我快去快回啊。我们看不到那种众生，我赶快去学佛以后要回路说佛的那种壮阔的心。所以这个心如果很深切，你信不信？你这个心如果生起来，你还烦恼剩下多少？那不大部分。当你决心说我现在啊待会我来捐5000块，你不觉得你后面那个10块20块的执着大概就没了，对不对？我现在不是捐，我将我身心奉承茶，那你还跟谁争呢？ 所以看不到心就打不开，打不开烦恼就跟你伴随啊，这一点不打开，你看枝枝末末，你惨得完。我们的空气啊，灰尘一直下来啊，我们就一直拖地拖死你啊。为什么？你根源没断，它一直下来，你再弄。聪明的就是窗户关起来，但也没解决啊。我们要找那污染源呢、啊。所以，像我们这枝枝末末、零零碎碎、微小之心啊，很难成就大的修行果报。为什么？你那种别扭琐碎的心，其实都是跟烦恼相应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很多东西从观察越来越清楚，我们的思维抉择也越来越明确，做的事情轻重缓急也抓得越来越清楚。这个都是这样学来啊，不然你要很多东西啊，抓头抓尾，抓到最后中心不见了。然后修行经常在枝末里面却看不到，啊，要这样修，我要拜得很威仪。但我们现在就做这个嘛，要拜得很威仪，这个都要求。但真正的修行，像比如说，我们军队现在最会的就是折棉被，你知道吧？我们到军中学会的就是如何折棉被，真的。我那作战的时候折棉被，你折给谁看呢、啊？所以我都是把我的棉被折好，我都不动它，我另外拿一条盖完就柜子里面。每次都得奖，因为都没动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过后来因为动就长霉，还是亏了。我的意思，像我们现在经常在这种细节地方，要不要？该学的要学，但在这种细微处的学习当中，也容易把我们的心量给缩小了。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自我提升，就是一细节处善于观察，以大方向处也不迷失。所以一个菩萨是能说能生啊，很多地方要能接触，应该这也通那也通，因为善于观察，善于学习，善于反省。那用这种心情再来看看，有时候跳开来看的不是眼前的种种琐碎，看到的是整个身心世间，包括这个环境里面，看到人世间快刹那无常。好，我常讲的就不要谈太虚的，其实我们都剩下不多，是不是？当然他们几个年轻的那个是稍微跟我们不同代的啦，但我们像现在这个都是已经哪时候要怎么样就不知道怎么样了，而再过来就是继续轮回了啊，这个答案不是很明显吗？第一个，我们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我讲的也是用现实。你跟我讲那么多干什么？你安心了吗？还没，那还没就不要谈其他了。我现在就比较干脆，你能不能讲那么啰里啰嗦，浪费时间？安心了没有？没有，我用功。所以每个人各尽各自的责任，能付出赶快付出，景气不好，不时间不多了。啊，然后自己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心给弄到小了，以世间的点点这种滴滴的这种种种都好啊，其实真的是微不足道。转轮圣王都不要了，那我是什么王？我们什么都不是，也在。所以我们看世间的荣华富贵追逐，照理讲你应该有一种，他说你要不要？你应该有。连嗤之以鼻都难，为什么？嗤之以鼻还去省个鼻影，这个还要懂。连想都不用想，应该是这样。你还这个还要动作呢，这还会间断，这样浪费时间，如如不动，连想都不想。为什么？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当作戏轮而已，你要有这种气魄。你还要哼一下，还是在乎嘞？ 你连恨都懒得。就像人家弥勒菩萨，人家吐到他脸上，他怎么样？让他自干了，就这个让这个痰自己干，他连擦都懒得，是不是？人家吐了痰，我们试看看好不好？互相吐一下，一坨。让它自干了，你一定拿那个吹风机，师傅说要自干，可是它很慢干，呼呼，你们早点干。好吧，就到此了。